洋葱酸乳酪电台，你又听到我的声音啦。 OK， 我们这一期和我们的嘉宾凯姨，然后承接上一期的主题是女儿也是妈妈，这一期的内容会更贴近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凯姨在我们的这一期内容里面也讲了很多她对她女儿的想法，包括我们试图去探讨了一下她在中间的位置，就是上面有妈妈，然后下面有女儿，这个身份呢、然后包括他对女儿未来的期望啊，对于他父母的那些想法呀，然后我觉得从中也能听到一位年轻一代的妈妈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凯姨是一位非常随和然后也很佛系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在教育上面其实她很多的想法我都很赞成，虽然我没有当妈，我们没有聊得很深刻，可是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的过程。在这一期呢还是可以听到我们的惊喜大来宾小虾米的声音。在上一期的结尾我有问凯姨说我们可以和不爱的人结婚吗，然后现在让我们听一下凯姨如何回答。
那可以跟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吗？你觉得
可以？
我
现在觉得可以。
我的妈呀，
我觉得婚姻生活就是过日子，你不用选爱的人啊，真的听姐姐的话。
可是我一个人可以过日子、
爱的姐姐。
你妈妈是我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吗？那你跟你妈妈是什么关系？
对啊，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过不一样的日子嘛。你要想说刚开始没有带小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很好啊，我们价值观也很像还什么的这样子啊，然后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买房子，就觉得说好，反正虽然说租金也不便宜，然后反正大家就是家务有钱就付还什么的，可是因为现在有小孩什么的你就必须，然后而且尤其我买房子，我跟你讲买房子当然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可是我跟你讲缺点是房子有房子有维修啊，其实还有一些多出来的税务那些，你就变成整个好像你的压力变大，然后
这样你在国外买房子要没有交税啊？
那当然呢、土地税，然后还有什么税什么的。
为什么要买房子？就租房住啊，你还可以，比如说今年我住在这，明年我去别的地方。
可是因为我们是那个啊，我们是自由 fresh oven 的 music 啊，我们不是怎么样？你要上去吗？
不是的，你可以把那个
不行，那一整个不行拿下来，那个真的不行，那里面太多东西了，你会弄很乱。你要玩就玩那边的，你去玩你那个玻璃那个小屋子。
不要。
那你就上去找爸比哦，我顶多给你拿旁边那个积木，里面有沙子的，有颜色的，要不要？
不要。
那就算了。那你自己去玩那个，然后又很房，你有房子，又有一些就是房子该有的保险之类的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怎么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你很多事情要去做这样子，然后小孩有小孩的事情你要去规划，小孩子像他现在他才
四岁
快五岁，其实他明年就要必须要进小学了。
哎，这么早要进小学啊？不是六七岁、啊？
就是满六岁就可以了，可是因为他是那个边境的嘛。对啊，然后你还要就跟老师聊说他到底适不适合，就是准时去学校，还是说他可以晚一年还是什么的。
你希望他晚一年还是准时？
其实我都随便啊，我本来我是没有什么很多想法啊，然后就要跟老师聊，然后你然后他爸爸也要。哎，我们在讲话，我们在录音，你一直用这些狗噪音。
没关系，我是学新音乐的。
是因为我这个人也很随性，然后所以我老公一直觉得说那他就不要 Lex High 底下，就是可以晚读一年嘛，他就有点坚持，他就觉得说班上最大的小孩跟班上最小的小孩就会整整差一年的智力，其实就是还是有他的悬殊。上小学第一年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是小学一年级都是还是很多在玩，可是可能二年三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课业上压力，然后你为了要赶上比他大一岁的小孩，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吃力的一些东西还是什么，他不想要小孩这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因
为那当然是啊，那就变成说你夫妻两个人要协调还是什么啊？还有是因为我没有很强求，那我想好，那你决定要他晚读，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晚读，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轻松，因为我不用说从明年开始我可能要陪他看学校的功课还是什么。
那你不会担心就是说这个孩子那他长大了以后别的孩子可能都已经入职一年了，然后他还在 他工作一年他就没有工作，或者 说
这个我完全不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人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一直在学习？
好 去，我到现在在。
对，所以说他早一点晚一点其实有差吗？
可是比如说像在大陆的话，他们就会说你早一年工作，然后你养老的公积金那会多
啊。对
啊，
是没错，可是问题是如果以后真的到底是不是有退休金这件事情。
那还有张爱玲说啊，出名要趁早，你觉得长得这么漂亮以后没准去当演员啊什么的、
我跟你讲真的，他要出名就是他自己，我是完全不强求的。对啊，就是我觉得真的常常开心过日子，而且我就不强求那种就是功课一定要很好还是什么的。对啊，因为我们自己教学生也知道嘛，你学生他弹得好弹不好，他弹得好是因为他学得好他学得多，那他弹不好的时候我至少知道他学会了哪些东西，我再帮他补强嘛。学校的功课也是这个样子，成绩也是这个样子啊。他成绩比较不好，那我知道他可能只学了一点点，那我再告诉他说你哪些东西可能还在必须知道，那只是一个测验而已。你看我们以前在学校，就算你读了第一名，哪个东西考了100分，现在对我来讲有什么用处？没有，一点用处没有。我以前听写粤语又考100分，而且我就规定要考自己考100分，我现在又怎么样？
你怎么样？
就也没怎样啊。人家有说哦，你以前好厉害哦，怎么能这样子？就是数科成绩很高分还是什么的。可是现在又怎样？现在人家是要看你的态度啊，或者什么的，这些种种，到你能力也是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一些你的态度，跟人家一些相处的一些关系还是怎么样子，你才有工作。
是我跟我那个外甥也讲，我那个外甥很小，是2、3年级小学那种，他3、4年级很小嘛，自己给自己很大压力，说我一定要得满分，我一定要班级第一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当然我跟我其他的外甥或者侄子我就不会这么讲，我跟他我会这么讲，我说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得第一名，你今天就是最后一名也可以。我说你学习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你的这个阿姨也好或者姑也好，我就觉得你好像最后你能带走的不是你的那些成绩，你所有的成绩其实只能代表你曾经那一段时间的什么程度，你考完试以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那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基础，就是说必须要累积一些能力，可是我觉得成绩真的它只是给你一个成果，就知道你到底学了多少东西。
对，
那我再去补强你一些不够的，可是我没有必要去要求你说你一定要给我考得很好还怎么样子。那我就觉得说那就是双方大家都很多压力吧，小孩压力我自己也很多压力还怎么样子的。对啊，我就觉得日子其实就是过得大家过得开心轻松这样子，可以做到怎么样程度就去做到怎么样，因为确实有些人就是很会读书，有些人就是很不会。
对，所以我跟我外甥我就说，所以其实你最后能带走的不是你那些成绩，也不是你那些知识，
对、啊、
而是你曾经努力过你那个奋斗的那个感觉，那个力量，这个东西你会带到你死，说白了就是。
对啊，
然后你在你新的领域或者在你任何的年纪，你哪怕你60岁了，因为你曾经努力过，所以你在你即使你60岁的时候你还可以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
是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你就算你成绩不好，可是不见得说你这个人就是失败的。
对，
因为只是说你成绩好，你可能你在学校真的就比较吃香嘛，你可能就是表现大家就比较耀眼，可是
现在也不一定了，所有人会就大多数人成绩不好，就是你看他成绩好，然后大家就孤立他排挤他，那有很多、啊、
暴力吧，应该不行，
很多哎、欸、
不行，鼓励这种暴力的
当然不鼓励了，大家和平相处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小孩的功课好不好之类的，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在强求，他们全美语全随便，他只要很会跟我讲中文就好了，我只要求而已这个。对啊，所以他说他以后他想要再学什么乐器还是什么的，我都随便他，我也不会强求他一定要什么能学会啦，大提琴啊，弹钢琴什么的，
不会强求，
没
觉得没有觉得说你会大提琴拉这么好，然后你也学了这么多年，你女儿不要继承的衣钵。
我跟你讲，而且他去学 hand fair 我会更高兴。
什么喊啊？
就是
那个
做装修的，装修的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你知道做装修有多贵吗？而且做好的装修很难找，如果说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在家里的话，那我是不是以后我就
你要天天搬家吗？天天装修啊？
没有，哎、欸，我跟你讲，我外面我才自己做一个书花架、欸，哎，
嗯，
那只是几根那个木头，还有那把那个全部钉起来，这样你知道我花了一整天，而且我真的已经骨头都快松散到我要暴毙了、欸，
所以它贵啊，找人做很贵啊。
而且我做完以后啊，虽然说很简单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就是没有一种，就是看起来就粗糙啊，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有那个专业的。
但是在德国或者在欧洲，手工业是很赚钱的。
我跟你讲，我觉得现在台湾也是因为现在很少人想要做那些黑手之类的嘛，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要找到好的真的是不容易。那我觉得说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我女儿是那种就聪明的那种啊，她应该不会学太差吧。对啊，如果她是好的话就算去当那个就是 hand fair 我觉得是很好。
对，他本来就很好，或者去当厨师啊，当什么都很好
之类的啊。对啊，只要 唱声乐我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为什么？
我觉得很吵啊。
很吵。我们对声乐没有任何的偏见、啊、
我没有偏见，我真的没有偏见，只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为人是有点夸张，夸张了一点。
打住吧。你也可以讲，我之后反正 我怕一起站着。
没有啊，就是 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在讲话的一些方式对我来讲是夸张的。
OK，
对。
你觉得学作曲的怎么样讲话方式？
作曲的就是蛮理性的，真的
是、
哦、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 是作曲。
那可以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不过他在台湾呢、哦。
我可以认识，男的女的、啊？
女的。
啊，有点可惜啊。
两个都理智的，会不会太理智了？
不会，我其实不是很理智的人。
对，我觉得心里有点疯疯的、啊。嗯。你只是嘴巴上讲你自己理智。
对啊，我觉得疯一点比较好。我的名言就是 I'm a super psycho。
疯一点是比较好玩啊，不然的话就是
人生多无聊啊。
无聊、
啊、我最想问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这个原生家庭现在在大陆是一个非常一个算是很火热的一个持续两三年都在讨论的一件事情。
嗯哼。
所以我不知道你生了孩子以后当了妈妈，你有没有和过去的
这个是给你的，
谢谢你。哇，我可以吃吗？
是的。嗯，
好好吃啊！好，谢谢你。
你跟
你妈碰一下吧。好，谢谢。啊，没，好，谢谢，非常好吃。
太敷衍了吧？
没有，好好吃啊！
好棒。所以我想问，你生了孩子以后，当了妈妈以后，然后你经历了这个四年养育他的时间，谢谢。然后你有没有说和曾经的？自己对父母的那些不理解啊，那些或者说严重一点怨恨啊，那些和解了。你家里是几个孩子？你父母？
我们三个人。可是我跟我父母就是没有发生很多很大的一些。可是确实是我觉得好像有小孩以后，就是有时候妈妈在那边，就是她在那边固执还什么的。现就是会比较不会像以前就会直接用管教的方式这样，譬如说回去就会想要管他啊。
你是说管你女儿还是你
管我妈啊？
你管你妈、
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很多观念就是
你还想再吃是吗？
吃的小，
那你以后还可以吃饭吗？你爸爸刚才
刚才煮饭哦。
对啊，或者给你放冰箱里，然后你晚上再吃一点好吗？
对啊。
你想想，还是想吃一小块，
还是想吃，
那你给
他
吃一
口。好哟，吃一口就好了。没有，我会觉得说，之前就会觉得说，他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父母年纪大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可能一些观念就是很老旧还是什么的，就想告诉他们说哪样比较好，现在的人变怎么样子，然后就会那个讲话就会变得比较不客气。可是我现在就是会对他们比较好，因为我知道就是，
我有两个叉
子。你用你自己，就是我觉得父母对小孩的那个关心啊，真的是一辈子的。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比如说你曾经很不理解你父母要做什么，然后因为你生了孩子以后你理解了？
我先会理解他们就是很唠叨很烦这样子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
就是想让你好啊，可是你又不听他的，然后这边左耳进右耳出的，这样他们就只好一直重复啊、
嗯、
然后就觉得更烦啊。
那你也会？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我是对他这个样子啊。
你是理解了还是说你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我不是给自己找个借口，而是就是譬如说像吃饭，我女儿就会一直，因为她就是一个仙女，然后吃东西吃很少又吃很慢。对，我就说她吃很少又吃很慢，然后而且又一直看外面吃饭非常不专心的，我就说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我就模拟上一直讲、
嗯、
然后后来我女儿她就说，妈妈你不要一直在叫了。我就说那你就赶快照我跟你讲的那样子，我就不会再跟你讲。他说你一直在叫我就不会吃了这样子。我以前是很讨厌我爸，就是时常会一直念我还怎么样，而且念到那种就是你真的就是会干嘛、啊、就是你知道
你会干嘛、啊、那样。
对啊，就是念到你真的觉得说你就算讲了几年我也不会去照做那种感觉。
你知道我妈最让我印象深刻奇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一年我是19岁20岁吧，在家我妈就她会买她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嗯哼，
就不断的往我嘴里塞、
嗯、
她让我吃我不吃啊，她就往我嘴里塞。我在玩手机，我说你不要给我吃了，我说我不愿意吃。我妈说她就给我塞那种就很硬的那种东西，就像锅巴呀、啊、什么的。我妈说你不愿意吃吗？我说我每一年都跟你说我不愿意吃这，然后你每一年都买，然后每一年都让我吃。我妈说我以为你特别愿意吃。 就是他就觉得他喜欢的那个东西我也是喜欢的。
对啊，就像我刚刚好像，哦，对，我刚刚讲一半，就是每次他们要从台湾寄东西给我，然后我就跟他列那个列名单，我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时常寄过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名单上面缺的东西，然后寄的反而是他自己觉得他觉得我需要的。
比如说
他给我寄那个，就是他在市场上看到哪件觉得很保暖的衣服，这样给我寄过来，然后还给我寄那个米这样子。我就说德国是没有米吃吗？他说，哦，我们是在日本啊，去玩的那个时候那个米好好吃，也寄过来。然后我就说，哎，那个米很重，而且我又不是缺米，我就是要吃什么泡面还是什么这样子，满汉全席什么的。他说，哦，吃那个很不健康。
所以你从来没有收到过满汉全席泡面吗？
没有啊。对啊，气死啊！
每一次都满怀期待打开包裹，嘿，
对啊，
没有我要的，
就是都一定会有一些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对我好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每一年都送我那个，就是要做那个鱼的那个一种调味料。我以前是很喜欢那个调味料什么的，知道那个调味料啊。可是每次来就每次都给我寄个两三罐，每次两三罐啊。我说我家的那个百套都已经要过期了，你不要再寄了，真的。然后讲话就会这样变得有点不是很耐烦这样子。
然后现在就好了吗？
现在我会就是会对他们讲话口语气好。
那现在如果还有一个包裹，
我要
你想吃了十年的
蛋糕
呀！哇，又做了一个蛋糕，你好棒！这次还拿了切的蛋糕刀啊，好棒哎！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
你喜欢吃奶油蛋糕吗？
那边没有奶油，一块是给妈妈。
好，谢谢你，好棒！这是什么草莓蛋糕吗？
是。
他什么都最爱草莓。
很多人只吃那两个。
好。
哇哦，我们今天有两块蛋糕吃哎。那所以比如说现在你收到一个包裹，
嗯，
你想要，你已经想吃十年满汉全席泡面了，然后一打开，
我现在是直接叫那个叫我朋友帮我，
不是，你不要活在我的情境里面吗？然后一打开发现没有满汉全席，有一大袋大米，你要怎么跟你妈讲，嗯，这件事情也很火的，啊，十年哦，想吃满汉全席没吃到。
我跟你讲，你现在我回到你情境里面了，可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让这个情境出现。
那你是怎么避免这个情境了？
我现在是直接叫我朋友帮我准备那些东西，然后我妈给他钱
啊。所以你妈就不给你寄东西了？
就是我朋友帮我准备好，然后呢，我妈给他钱，然后如果我妈有空的话，
你们还下一个蛋糕就寄给你吗？
好，
好，谢谢，你好慷慨。
我妈有空的话就把那包裹拿去寄，因为我朋友都全部帮我包好，就需要寄这样。那，啊，如果说我妈没有空的话，那就直接我朋友全部帮我处理好那些，我妈就给他钱。
就是你妈不负责再帮你采购？
对，我就不要再叫她负责了。
那她怎么想这件事情？
她也不会讲什么。
她会失落吗？啊，我女儿不需要我了。
应该也不会吧？他说，嗯，你现在还在用我的钱，我就说拜托一下啊，就撒娇一下这样子。
哎，那你女儿有一天，她一定会有一天不需要你了，你会
对啊，会难过啊，
会
啊，
会难过。
对啊，她第一次之前每次出去一直牵手手嘛，她现在不要牵手啊，就觉得说你干嘛不牵我这样子？
你觉得？
对啊，
你不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吗？
啊，就是爱的，你对爱的人就会幼稚。对啊，我跟你讲，真的会有爱的人，可是要自己小孩。
哎，我之前看那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那个《生活家》，邱泽演的，
嗯，
我再打个广告，
嗯，
邱泽演那《生活家》里面那个，妈妈就你女主角和女儿是双女主，然后她妈妈就讲说生孩子，她是单亲妈妈呀，然后她女儿就不理解，说你都是单亲妈妈，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她女儿也不理解她的上司为什么宁可找精子啊，什么找就什么乱七八，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她妈讲说这个世界啊，只有孩子会无条件的爱你，不管你有钱没钱，你生下来了，你把他生下来，他就爱你，他就爱妈妈，只有孩子不会离开。
这个讲法也实在太执着了，我觉得。
是吗？
嗯，我觉得太执着，因为其实小孩最需要爸妈就是十年。我已经给我自己在开始打
预防针，
对，预防小孩只要超过十岁以后，他就开始会朋友，
对，
他就不会再妈妈了。
对，可是他也会爱你。他也会无条件爱，不管就像你妈一样，他
可是那个爱不是我们要的那个爱，那个爱让我现在还是爱我妈，可是我还是要做我自己事情呢，啊，我不管你讲什么，
是，
对啊，所以那是不一样啊。现在是小孩，就是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尽量的，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就是真的就是完全不会去在乎。以前我喜欢吃的东西还是什么，就算是我男朋友爱吃的，我就是一口把它吃掉。现在我知道我小孩我喜欢他，我就会算是我自己很爱，我就是会留给他吃。
那你跟你妈妈呢？就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很爱吃，然后你妈，然后你会留给你妈吗？
我不会啊。
我觉得我一直不谈恋爱的有一个原因哦，别人都听了都觉得啊，你不理解。
嗯。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一个原因，就我总觉得我如果有一天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嗯，
我好像我不是我妈爸的女儿了。
哦。
不管你从形式上还是从情感上，因为我的爱就会分给那个男人多一点，然后包括我的家庭，然后形式上就是比如说你结婚了，你的户口，我不知道在这边啊，但是在大陆的话你的户口就会迁出去。我第一次知道说我结婚的话我户口就不跟我爸妈在一起，我特别诧异，我特别吃惊，我特别愤怒，为什么
你不用迁出去啊，你就把它放家里啊。哎，那个我觉得迁在哪个户头那又怎么样，反正都已经住在一起了。
不知道，可是我会觉得，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你就是很注重那种形式上的那个吗？
我对我有一点，不是也不是，就是情感上也是，我会觉得、情感上
好像我好像可以一点点理解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男朋友跟妈妈的感觉是不一样，我觉得我还是爱我妈，可是就是觉得那个爱的那个比较，因为我现在有女人什么的。我会觉得像当时我离开我妈是什么，我也是很想他们还怎么样，可是那个爱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就是知道他不太一样，然后我想一直维持我对我妈的那种爱。
一只，
我以为是他爸爸笑的，好恐怖啊！这个笑，明明是儿童玩具，为什么笑这么恐怖啊？
对啊，那经过他就会在跟你狂笑，就觉得。
现在我们的嘉宾多了一只驴，所以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留学生哈，然后他们每你问他，哎，那你为什么回国？然后他就会说，为了我妈妈呀，为了养老，给他们养老，我是单亲的，我是独生子女，我不回怎么办？可是我很认真，真的很认真，想了很久，我就想说，我如果回国，真的不是因为我妈我爸，为了我自己，就是我看到他们我就开心，我看到他们我就安心，那我就是为了我自己。
那你真的就是跟你爸妈的那个就是互动感情是非常的连接的。
对，因为是独生子女，然后从小我也不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大的，我就是我妈我爸带大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妈真的很过分的啊、到现在可能也是，我回家话吃饭都盯着我，然后我张嘴，有一次我有的时候吃饭边吃饭边看手机或者边看电视剧什么的，我有一次无意间发现我张嘴，她也跟着张嘴，她没有吃饭啊，就看着我，她跟我一起张嘴，她盯着我，然后说你没有吃饭，你为什么要张嘴？我看着你在吃，我情不自禁张嘴。那是我妈把她的全部的人生都放在我身上。
会啊，因为我现在也只有一个女人，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全心在她身上，所以有些人是讲说其实是要生一些小孩比较好，比较可以分担那些。
哇，你家是小厨娘吗？
你等一下要煮饭是不是？
你要做什么菜？
那围裙呢？
你要做什么菜呢？
我帮你把那绑好啊。你这个围裙还是有点大、啊、
为什么？
还要再长大一点。
我想这样。
没有，你这样绑在脚步这边你没办法走路，要绑腰上啊。赶快去煮饭，陪你爸去煮饭，快点，拜拜，
拜拜，
把门关起来，
拜拜，
拜拜。
对啊，你看你发生一点什么事情，你妈也可能就会崩溃吧。人家就会跟我说，哎、欸，你至少家里生两三个小孩，你真的其中发生一个事情，你至少还可以再把感情寄托在另外一个身上，这样你现在就完全就没有。那你会希望你有个手足吗？
超想的，我以前不想，
是啊、
哦，我超想，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很孤单，而且我现在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因为我妈我爸他一定是不会跟我一起活到我的最后，
那当然，
对不对？他们怎么样了以后，那我就真的是个孤儿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跟我同样血脉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你的兄弟姐妹吧，那就是亲人，就是你想断也断不了的，即使你说哎我跟他合不来，我不认他了，他不是我哥，他不是我姐了，我这辈子也不想理他。可是其实最后你有困难的时候，即使你们曾经出现那么大的矛盾，你就永远也不会觉得孤单。我还有一个亲人，至少我有一个亲人，就是那种感觉。我没有兄弟姐妹，我不知道，所以我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兄弟姐妹的那个就是缘分，也是要就是看个性啊。有些人真的就是还好，
可是你、你不会觉得说这世界就你自己了？
不过我觉得你往好处想，现在人都活得很久啊。
对，是这样，没错。
所以说你还几十年，
包括现在也是，我现在一个人在德国，然后我妈爸在国内。你就算是我什么都跟我妈爸讲，但是慢慢的也会有一些事情你没办法讲，因为你讲了他们也不理解。
对啊，所以是不是有时候就觉得有
一个 可是那个人，我就觉得如果是姐姐妹妹就很好，你可能讲一阵子。
那也是要看你有没有跟你姐姐妹妹有那个缘分啊。
好吧，可能我比较乐观，我就觉得如果有是我妈以前在生完我以后，好像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妈又怀过一次孕。
哦，真的吗？
但因为独生子女打掉
了。哦。
所以你知道前一阵儿大陆就说开放二胎已经很久了，然后现在开始开放三胎，鼓励大家生三胎。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很多话怎么讲。我那一次我是第一次觉得好难过。
怎么？
就是本来我是可以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
嗯哼。
本来那个人可以跟我成为除了我妈爸以外唯一的一个血脉相亲的一个人。
嗯，
然后没有了。 我就那时候我还写了一条微博，我就说好可惜啊，本来我还可以打一打你啊，捏一捏你啊，
嗯哼，
然后就好可惜我们这个缘分就没有到，
嗯哼，
我没有办法作为姐姐来爱你，现在很渴望，
是啦，嗯，
所以那你很难，
就是没有的人就会很渴望，然后有人就觉得说哎，其实好像也，
那你会对你女儿有期待吗？好像没有，刚才是不是那个意思，你还是会有吧，比如说你想啊，那她是个小公主，咱不说学习上面，比如说她以后会不会很漂亮啊，然后
妈妈你已经把吃完了，
我吃完了，你可以说了，
你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期待吧，在她身上，
我不知道哎，就是说期待这个东西要人家去怎么去拿捏啊，喵喵喵喵喵喵，好好吃东西就是要走中庸之道，可是中庸之道就是你不行太多也不行太少，可是你这个就是他那个智慧所在，你什么叫做拿捏很好，什么叫做中庸之道，谁能够告诉你，你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这样觉得
你就像我妈的话，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听些音乐啊，就以后希望我去练钢琴或者学小琴，因为她曾经想学，然后她没学上，
嗯，
然后她这就是她对我的一个期待，
哦，
你看我吃饭她都会盯着我，
嗯，
她就是希望我好像是她要成为她眼中的那个完美的样子，
嗯，
她就会在我身上哪里不太好的就会去纠正，她甚至会跟我说。你不要笑，就是你不要大笑，你大笑你脸会显得很宽很大，那这方面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妈就像那个管的有点太，你知道吧，就很就会让我觉得那我是那种很乐观，而且我小的时候第一，
你也喜欢被你妈管，
也不是不喜欢，我是第一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反抗
啊，哦，真的，
对，所以我就是会去反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就跟我妈妈就是反抗，
人两岁的时候就会反抗，
是不是
就是两岁就变成 from nine 或是 hen，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还好，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并不是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有
都会反抗，只是可能那个家里已经用更强的关系把他压下去吧，
嗯，
因为反抗这个真的是非常天然的，
是，
对啊，就像我跟你讲那个在两岁的时候，差不多快两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着讲说 nine，然后讲 nine 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居然
管用了，
好像有一点用处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越来越强烈啊，对啊，这些小孩子那个
就是人性嘛，
人性，对啊，
天性，人的天性就是可以反抗，
对啊，他学会的，哎，居然我说这个有一点力量这样子，
嗯，
好像有点权力所在这样，
嗯，
好，我再读我看怎么样可以弄到，
嗯，
就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争取自己的权益，
对啊，嗯，哦，你刚刚讲那个期待，我觉得可能唯一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我女儿可以一直跟我讲中文，然后变成是我们之间秘密的语言。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讲中文？
因为我就觉得说这是我原来就是带给她的东西啊，我就是说，而且我觉得以现在的阶段来讲，就是全球地球村的那种东西，你的语言是不是你语言多一点的话，你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很吃香的一个人？他是不用出去学跟不用出去上课，他就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学到会一个语言的。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出国我们还要很努力的去学德文去学英文，然后一天到晚还要搞那些语法，这样他根本完全不用。
不光如此你知道吗，我出国昨天我还跟我老师说，我来德国之前所有人跟我说你只要会德语就好了，我来了以后去各种大师班他们就说，
嗯，
你要会英语，我们大师班用英语。我最扯的是我之前上那个母鸡 TOK，
嗯，
最后一年，
嗯，
换了个新老师给我上，然后一对一，嗯，上了大半个学期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说的是拉丁语，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中间夹了一些意大利词，
啊，你们作曲的那个就是语言的那个沟通更重要，
然后他跟我说你应该懂啊，你学作曲，我又不是学语言的，我就学语言我也不能去懂拉丁语啊，我除非学拉丁语就很，对，所以我就觉得语言，
所以我觉得语言其实是如果说父母天生可以带给他们东西，他可以尽量去把这些东西去运用的好的话，
嗯，
我觉得是我可以带给他最大的礼物，然后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希望，因为我当然还是私心还是会觉得说那是我本来就有东西，我希望就是可以保有我们之间的一个最早一种连接，
以后可以跟你女儿讲你爸他爸爸的坏话，
对啊，或者说我们出去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然后就属于就是一种很直接自私的，觉得就是
独占，一个特殊的联系，
就是一种独占的一种感觉这样子，
嗯，
因为其他东西你没办法要求独占，独占这东西你要控制自己不去独占啊，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想独占，他就是我的，他什么都要听我的，什么都要按照我做的，什么这样子，
天哪，不要有人爱我了我要，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来的东西啊，因为你就是因为爱他，你为他好，你就会在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有期待他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自由的没有吗， 然后加上这个社会的一种社会规范，又会觉得说，哦，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真的就只能对他怎么样，他也只能对你，就是单向还是什么，然后那个独占就整个就是产生出来，然后所以说一旦有嫉妒跑出来什么，整个人就会发疯还是怎么样子，就走到不好的路。所以我觉得爱一个东西不要独占，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要蛮有克制力的。
你在身份转换上有过困惑吗？就说你以前只是个女儿，然后现在变成妈妈了，你中间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好像就是不会有那个时间再去想这些，因为就是他自然而然就是会跑出这些东西，然后你就是要跟着换。
你是在这边生的孩子吗？
嗯，对。
那你因为妈妈不在身边吧？
他有来，他有来陪我，我觉得他很好，他有陪我这样子。就是一开始那三个礼拜，就是也是帮我们做饭还是什么的，就是做我可以，就是我适合吃的这样子。
所以你应该没有说啊，我妈不知道，就是很孤独，很害怕生孩子那个状态。
那时候对还好他有来陪我这样，尤其生第一个小孩这样就是未知数，就是因为都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很希望他可以陪啊。就当然我觉得最原始的那种对妈妈那依赖，我觉得都还是会有，对妈妈那种小时候那种爱都还是会有，只是说长大以后可能独立了还是什么的，你就会开始这种东西就是开始会比较少，可是那最心底对妈妈爱都还是有啊，只是可能讲话还是不客气还是什么这样子而已。
就像龙应台写的那句话嘛，那个文章里的那句话，就是原话我忘了，就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就是渐行渐远嘛。然后我就先读到了这样的话，很多这样的话，我会恐惧说我有一天会跟我妈爸越来越远。
是不会越来越远的啦，真的，我觉得在那个就是情感上是不会越来越远的。
嗯，
而且他们越来越老的之后，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可能就是一些观念上一些什么的，你会越来越前进，他们就反而越来越后退。
嗯，
对啊，越来越后退的时候，就变成说是想要照顾他们，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做比较好。可是他们毕竟又是长辈，有时候讲什么又听不懂，或者说不想听，或者说就是不想接受这样子。我觉得问题是在这。
我走了，
拜拜。你还好，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但你在这边父母养老的问题你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他们就会说他们要把自己弄好啊，就是健康的活着，这样我们不会有后顾之忧。
可是很难讲啊，就是很难讲。
所以啊，他们就是过得很健康的日子啊，就是吃好的啊。
现在就自己住吗？
对啊，然后就是做运动些什么的嘛。
那你会觉得说？这么多年没有陪妈爸，然后会觉得有点遗憾吗？没有在身边尽孝啊什么的。
以前是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现在就会觉得说，哦，有时候是真的蛮想回家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离家里比较久的小孩回到家反而就会变小孩，就觉得是没有长大，因为就好像有点停留在以前。可是我觉得很残酷的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就看他们就是那个变化，那个头发还是什么，那个脸啊，
对，
就觉得他们其实还是就是变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想要我们陪，我觉得他们也不想要在我们陪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那你说硬是要把我们这样弄在一起生活，我觉得大家互相都可能都会不开心吧。我觉得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说，如果可以多一点见面还是什么的，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可是就是说有没有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是不需要。
你老公那边波兰人那边也是这样的吗？
他们家庭也是很连接很大，不过就是他们家就是用他们家的这样子，我就不会去干预。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那边也是父母过自己的生活，孩子都出去吧。
他姐姐他们会比较照顾他爸妈，他爸妈年纪又比我爸妈年纪又大了一些这样子，然后之前也是他爸妈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会比较担心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激我爸妈，就是把自己都照顾很好这样子。他们就会说啊，我们现在把自己顾好是怕你们就是太不晓得，然后我们两个该怎么办这样子、
啊、好的，这一期就是这样。关于下一期呢，其实是我想插个队，把我刚刚录制的一部分然后放在这面，然后因为我觉得比较贴合现在的情况。然后下一期是关于疫苗啊，关于疫情啊，然后我是在柏林和一位年纪上面可以叫阿姨，但是我愿意称她为姐姐的这样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是我的霞姐。 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内容，然后按照计划的话呢，我跟他的那一期将会，或者我跟他的两期甚至三期将会放在10月份甚至11月份，但是我觉得贴合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打算放在下一星期。谢谢你们对洋葱酸耳朵电台的支持，然后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微博的 Key Planet， 这其实是为了洋葱酸耳朵电台而建的一个微博的公众号，然后但是我也会发一些我比较喜欢的服装搭配呀，然后看到的比较好看的衣服呀，然后包括如果我吃了哪一个还不错的馆子呀，我就会发在上面，好不好？然后大家不光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收听，也可以在小宇宙上或者 YouTube 上面收听，我也会尽力把它放到 Spotify 上面，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到怎么放。不管怎么说，感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如果还有谁有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我永远在这里，好不好？好，今天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听到的背景音乐呢，是 Gaki 唱的小小恋歌。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然后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希望你们接下来的一周一切顺利啊。对了，现在这个季节适合吃无花果，不要忘记买无花果，它真的很好吃。好，就这样，晚安，拜拜。